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和随后的海啸对于当地的核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日本有关当局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在密切监视几座核反应堆遭受破坏的程度。人们最大的担心就是核物质的泄漏。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核辐射将对核污染地区的人们的健康造成持久的破坏性影响。再过一个月，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即将迎来25周年纪念日。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在此之际发表了一份报告，对于这次核灾难的健康后果进行跟踪分析。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1986年4月26日，当地时间1点24分，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受到放射性物质的辐射而出现长久的健康问题。至今，有的胎儿仍然由于放射性影响在出生时发生畸形。一项官方的统计结果显示，事发后的20年间，共有4000多人死亡。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即将到来25周年之际，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在这一核事故中受到辐射的人罹患白血病和白内障病例显著增加。人们不得不相信，核辐射造成了比人们预想的要更加严重的长期影响。该委员会的秘书克里克表示，最近几年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这次核事故所造成的严重健康问题。
在过去10年当中，人们掌握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核事故所产生影响的一些细节。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这些发现非常有意思，有许多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事故所造成的健康后果的规模和性质与2000年所做的评估相比，并未发生真正改变。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旨在对于遭受辐射的影响提出报告。该委员会提交的这份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最新报告指出，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发生后，有134名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和急救工作人员由于受到高剂量的辐射而罹患急性辐射综合症。辐射科委委员弗莱德·麦德勒说，当人体在短时间内接受高剂量的辐射时，便会产生急性辐射综合症。
最初有200人被认为罹患急性辐射综合症，在经过后续观察和适当的诊断之后，人数减为134人。当然，有28人在第一个月时发生急性死亡，许多人死于同急性辐射综合症有关的皮肤损伤。
报告提到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白血病的发病率。尽管数十万人以及急救工作人员参与了事故后的恢复行动，但并没有一致的证据认定这些人的健康受到了辐射的影响。但有一点除外，这些人当中白血病和白内障的发病率增高。麦特勒表示，研究表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爆炸事故当中受到较高剂量辐射的人更多地患上了白血病和白内障。
显然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白血病。白血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即会显现，通常罹患白血病的风险在15到20年后即会下降，因此现在情况应该非常明朗。不幸的是，由于一些不清楚的原因，尽管一些研究显示罹患白血病的人数在增加，但目前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数的增加还不是那么的显著。
辐射科委的报告认为，现在还不能科学的断言辐射导致一个人罹患某种癌症，但麦特勒表示，研究人员的确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还是儿童的人身上发现了同甲状腺癌之间的某种联系。
第二个清晰的指征是那些在核事故发生时依然是儿童的人罹患甲状腺癌的比率。目前已确认的此类发病例已超过6000例。幸运的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低于10%，通常在5%以下。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将来会是怎样？这一年龄组的人在进入成年后罹患甲状腺癌的情况是否将继续存在？或许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样，我们则需对这一领域进行密切的跟踪。
那么，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影响是否要影响到今后无数代人呢？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主席魏斯做了这样的回答。
有两个答案，一是跨代风险，
如果母亲遭受辐射，孩子有没有风险呢？我们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那里了解到，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第二，当然，如果是居住在受污染地区的新生儿，他们将会喝受污染的牛奶，吃被污染的食品，这样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便同第一代人一样大。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